今天在我们当中，是洪光辉长老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从信心之父看夫妻亲子关系，他的信息经文是在创世纪的12章。我们把时间交给光辉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这个主日是父亲节的主日，让我可以在这里借着神的话语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荣耀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俯伏，我们求你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今天的信息，不管是诗歌、祷告、信息当中，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愿你圣灵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使用引导我们走一生当行的道路，合你心意的路。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今天是要跟各位一起来从亚伯拉罕来看一位身为丈夫、身为父亲来的身上来一起来学习，所以请大家先翻开圣经，创世纪第11章，从11章的27节开始。因为我是写12章到22章，所以是一整个段落。那不过大家对这一段的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就是亚伯拉罕一直到以撒、雅各，这祖孙三人的这个篇幅都在十一章的后半段，一直到几乎快结束哈。然后我们看到11章的27节开始，大家手上的圣经可以看到比较多的经文，所以我这边只是都截取一些我要讲的经文的关键字就在上面。好，我们都非常熟悉亚伯拉罕这位信心的伟人，神给他应许是关乎世世代代，即便到今天我们仍然在领受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3章29节，我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从12章一直到创世纪结束，就是不断的在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位世纪。我们常常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列祖的神，就是说都在这个段落里面。那我们今天要聚焦在这卷书中的亚伯拉罕，从这位被称为信心之父、上帝的朋友的家庭关系上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位亚伯拉罕的家庭状况，因为那时候圣经开始记载他应该已经年纪不小了。他有一个绝世美人的妻子，可是妻子不生育，就是没有办法生小孩。我们知道当时对当时的妻子来说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不是顶客主，就是我没有生小孩是因为我生活品质可以更好。养小孩的确花费不少，我想当时亚伯拉罕跟撒拉100%不是这样的心情在过日子。他们夫妻每次在亲族或者仆人左邻右舍送来的蜜月蛋糕还有油饭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同理这种在家族当中的压力，这可是代表着那时候在家族当中的地位、身份跟价值，都过了几十年了，大概都死心了。你知道我们夫妻结婚2年，我们就想怀孕，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怀孕，就有一点担心，就还去看医生。更何况亚伯拉罕、撒拉是过了几十年都没有生育，我想他们夫妻的心情我稍微可以了解一下，可以体会一点点。但从12章一开始，上帝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代当中向一个人说话了。离上次跟挪亚说话的时候已经隔多少？隔十一代，而且一讲就给一个很大的应许，说你要成为大国。你知道超过10个 generation 十代以上，要成为很多人已经到处都是人，要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大族，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机会不大。但是亚伯拉罕相信了，就照做了。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离开舒适圈，从一个方便进步的蛋黄区，那时候他所住的地方，他老爸带他搬到那里的乌尔地方，已经算非常 进步的地方，要搬到蛋白外的蛋壳区哦。迦南地那时候年纪都不小了，要做这种搬家、举家搬移的事情不容易。对丈夫而言，一个身为带领全家人的头，是一个相信神会说到做到的神，而这个相信是会带出行动，这个用行动是用行动来回应神。那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亚伯兰所领受的祝福与恩典是神主动的拣选，而他的回应是顺服听神的话。我们今天的的确确也是领受神白白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行动或者表现，或者看起来很属灵、很敬虔，所以我们被拣选。而我们这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这白白的救恩呢？亚伯兰是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神，那我们呢？特别是神给我们这些做先生、做太太、做父亲、做母亲的角色上，都有神清楚的原则、神话语的提醒、定规和应许。我们是听还是不听？顺从还是悖逆？神要我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弥迦书六章八节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亚伯兰到了迦南应许之地时，第二次向亚伯兰说，神向亚伯兰说要把土地赐给他的后裔。那时候他已经超过75岁了，移民到迦南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建立起他的一切。当时连自己的小孩都没有，怎么会有后裔呢？在亚伯兰他的心里会怎么想？他却用竹坛献祭来回应向他显现并且给他应许、赐他给应许的神。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祭坛是信心伟人第一优先，也是一个家庭当中的第一优先。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兰说，我要带你去的迦南地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的。但那时候那一块地已经有别人占领，而且周围都是一个黑暗的世纪在跟亚伯兰征战。哦，不像我们好像搬个家，哦，就搬家嘛，周围嘛。其实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搬家你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跟性命相关的。但是亚伯兰就相信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就在那里为神筑坛，呼求上帝的名，之后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筑坛献祭，不断跟神兼顾他们之间的约定。神有没有守约？有，到今天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人还住在这块地上。筑坛敬拜神是亚伯兰无论迁移到哪里必先做的第一件事，可见敬拜上帝对亚伯兰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也是他人生的优先次序的摆在第一位。亚伯兰的人生是敬拜的人生，特别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都是从他身上学习，他们人生也是敬拜的人生，敬拜的人生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亚伯兰的筑坛敬拜提醒我们，身为做父亲的，敬拜上帝是人生的首要。无论我们移到哪里去，你会搬家，你会做各样各种的变动，但是我们必须可以先找到那属灵的家，参加聚会崇拜，常常借着祷告、聚会、崇拜当中提醒我们自己人生的优先次序。敬拜上帝的行动代表我们一生依靠他的心意和态度，一定会蒙上帝的悦纳和祝福。而敬拜上帝也是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事，一家之主要带领全家敬拜上帝，使全家蒙福。十二章十节以后说到那个地方饥荒，他就搬到埃及去。我们通常看到环境的难处的时候，很容易采取我们认为安全保险的做法，埃及没有饥荒就先搬到那里去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但进去前要先做好预防措施，他其实想得蛮周到的，就跟他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妻子说，他要说一半真一半假的话，一半真一半假的谎言， 这里是一次嘛，一次，另外一次在基拉尔，就跟亚米比勒的时候，莎拉应该已经到65到70岁，因为他们两个大概差10岁，到70岁的还容貌俊美，还要做这种预防性的措施，你就知道他太太真的是为什么我前面讲，他实在是天生丽质。我想心态也是很重要，这种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且这种内在的美可以彰显于外，以至于到70岁了还可以有这种魅力。其实我在这之前准备的时候看到，真的有这种到70岁80岁还吓死人的，的确到今天这个时代，你知道名模最高的年龄是几岁吗？90岁，今天还在当名模。所以就是说，还有当然网络上还有这种70岁的年过花甲的时尚奶奶团，你知道他们粉丝超多，几百万、600万的粉丝团，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们可以把自己，从内在的东西可以外显出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我们从去埃及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每个人都有软弱，即便信心之父也会有软弱的时候，这更显出救恩的必要性。我们可以想一想，有时候有什么事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感放在妻子的安全感之上，或者说我们把自己的什么人或什么事情、什么物质，把这样的安全感摆在这些上面呢？二人成为一体是要与配偶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不是让我们把配偶推上火线，或是牺牲配偶来保全自己。你有看过你跟家人或妈妈面前谈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时，就把妻子推出去，说你讲了，你说了，让妻子当坏人，你知道，自己就躲在后面，以免被炮轰，有吗？你是被推出去的人，还是你是推人家出去的那种人？过去在夫妻的关系经营上，我也犯过不少错，如婆媳之间的问题，如何保护妻子等等的，我都在错误当中学习，以至于我们夫妻的关系可以在这样子的调整，不断的调整当中，我们可以越来越甜蜜，越来越经历神自己的恩典。当然亚伯拉罕的软弱不止这件事情，后面还有我们后面看到的，到第13章的时候，讲到从埃及就回到迦南地，与罗德分道扬镳，他不与自己的侄子争，不是他不会争。当罗德被释王抓去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拼命去争，把罗德跟他家人财产全部救回来。对，当神说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也跟神争说，如果有几个艺人一直捡，对不对？他会争的，他会跟争的。他不是不能争，也不是没有能力争，只是他心里有那一把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争，什么时候不该争。神又再次跟亚伯拉罕讲，不止土地后裔，现在连时间的应许都给他了，就是世世代代的应许。在人以为罗德取走了一切最美好的美地时，神说你起来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神向亚伯拉罕说，罗德拿不走的，神要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人总以为眼前看到的机会就是一切，但是神说他还可以给更多的机会。人以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方法才能得到的更多，但神说这都在他手中，他要给多少就给多少。神要给你的，怎么样都会转回到你的手上。亚伯拉罕凭着神对神的信心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神也立刻安慰他，重新向他保证神自己的应许，这块地是给亚伯拉罕的，谁也夺不去。亚伯拉罕想让也让不出去，到最后这块地都回到亚伯拉罕的名下。很多人看到都是眼前的利益，但在亚伯拉罕眼中，骨肉亲情胜过一切财产和利益。夫妻跟配偶不当用争这个字，真理争输赢，在两个人互动当中不是讲理智。如果事事讲理，那就不会有牺牲的爱，也不会有无条件的爱在当中了。你觉得夫妻关系当中你争赢了又怎么样？会让你们两个夫妻两个更相爱，关系更甜美吗？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争的是什么？是面子，还是我比你厉害，我比较有理？夫妻关系是要花时间去经营的。我们结婚后到现在，我跟太太仍然在学习彼此同心。唯有同心，夫妻才能走得远，也才不会真的像仇人一样。特别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唯有同心，孩子才有安全感。我们会问孩子，觉得我们自己会问我们自己的小孩，觉得父母的关系如何？他们会从我们的关系当中得着安全感。到十五章后，把罗德救回来以后，神又对他说的话，进一步跟亚伯兰的立约，应许他赐给他一个儿子，并且要使他后裔像天上星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事实上，上帝赐下应许不会立时，通常都不会立时成就。然而，人在等待中总是希望用人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应许。其实这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顺服在他的安排之下，上帝一定会带领。用人的方法和筹算，其实我们在扰乱上帝的计划。既然撒拉无法生育，所以亚伯拉罕娶小老婆来传宗接代。撒拉认为是合乎上帝旨意的做法，但这样做的后果，我们知道后面这一家五口人从此应该没有一个人快乐的，只因为等不了。等了，虽然一等就等了超过十年，但换成我们大概等不到三天吧，或者三个月，等三个月就很了不起了。最好神的应许明天立马成就。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成就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但却不给神时间。所以还是我们做主。我们的老亚当就是喜欢自己做主，我们喜欢出手帮神来完成应许，但常常是帮倒忙，甚至影响到世世代代。神在我们家庭关系上的心意是什么？对先生太太的心意是什么？我想我们都听很多了，就照做就是了。神给的应许，神会在对的时间成就，过去是如此，现在也会一样。我也常常等不及，特别我们配偶双方都希望对方赶快改变，快快改掉坏毛病。我常说要改十年前就改了，不要老想着要改变对方，求神改变我。我们要常常祷告的是求神改变我。从86岁到生以实玛利到99岁，起码过了13年的时间，上帝没有再向他说话，起码圣经没有记载再跟他 说过一句话。这13年应用我们用人的方法想要成就神的应许，他面对的不是应许的祝福，而是不断的家庭的纷争，常常要处理大老婆小老婆的问题。这13年应该不好过，但神有恩惠有怜悯，在13年后再次向他显现，而且改了他们夫妻两个名字。我想这是改变的开始。等以撒出生后，他们夫妻两个就把夏甲赶出去了，恢复了正常的夫妻关系，回到正常的家庭结构，以至于以撒可以在健康的夫妻关系中成长。我们的婚姻是否处于在一个停滞期或往下坡了？是否因为我们的老我想要出手代替神，常常想用自己的方法，特别想要解决配偶生命中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想要如何在神的心意中为对方不住的祷告？与其改变配偶，不如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在家庭关系中最常需要的是等待，特别是等待孩子的成长，比较正确说是成熟，特别是青少年的父母。而这个等待是靠祷告来填满的，不是靠我们可以做什么改变的。等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然亚伯兰就不会这样做了。我分享一下哈，我们都是在经历青少年阶段的父母，等待这两个字对青少年父母来说是更为至关重要的学习的功课。我们家两个男生从婴儿不到满月就带到团契聚会，一路从幼儿室带到像刚才这样到儿童主日学，一直到青少年，标准的二代基督徒宝宝。现在一个面临人生的撞墙期， 一个正在转大人的过程，这过程都让我们为父为母的学习到很多的功课。两个孩子截然不同，面对问题也非常不一样。一个从进入国中以后，与我们冲突没有少过，好像踩地雷一样，天天有惊天一报。我们除了要练心脏外，血压要控制得非常好，因为家庭的气氛诡谲多变，如同天气一样，晴时多云，常打雷，常打雷，晴时多云，常打雷。我们都期望孩子像以撒一样，这么听老爸的话，连要把他拿来献祭都不吭一声。但现实的光景总不是这样。但感谢神，过去团契有许多过来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了解，这些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我们除了祷告，别无他法。不是书上写的，不是理智上的道理，而是用双膝来到神的面前的呼求。我想很多妈妈也有这种经历，道理我们都懂，但面对青少年期的孩子，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自己，自己看孩子的眼光，调整我们自己眼目，仰望神的恩手。神特别在这个时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没辙，完全只能交托仰望的过程。在今年妈妈的生日的时候，她写下一段话：很抱歉，我时常跟你吵架，现在回首看我做的事，真的讨骂。我们就看到这个就知道他渐渐长大成熟了。我们另外一个还在寻找方向，原地踏步的停滞状态，但我们总不失去盼望。就如之前李牧师提到，我们所等待的，所祷告的，就是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孩子们能分辨 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上帝。换句话说，就是祷告我们的孩子不是赢在起跑点，而是要在终点站得荣耀。最后看到的是现以差的事，我想若不是他们父子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顺服在这个父亲完全不合常理的行为，我想如果是我的孩子，要捆他，不要开玩笑，别闹了，绝对会说你发神经，把那个木材就丢了，然后还发赖群组好友圈，上传 FB 说我爸疯了，我爸精神错乱了，你连拿起刀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父子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小孩不会忤逆我们，要像以撒一样顺服，要他做什么乖乖的很听话，也许是个性，也许是特质，但我认为主要还是家庭的亲子关系。我们小孩子从小有一些在我们家庭的家规或说习惯吧，就是我们会在特别节日让我们与孩子共同看重这些节日，有一些庆祝的一些的活动，或者是一些用餐或等等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夫妻有着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让孩子在这些节日当中跟我们一同共同珍惜这样的日子。如果夫妻关系不好，孩子会愿意把我们父母所认为重要的节期当一回事吗？我想从以撒的眼光来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从小看着两位娘，一位亲娘，一位姨娘，而亲娘为了他还把姨娘赶走，把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兄长赶走，也看着父亲怎样在妻妾中抉择，怎么样处理家庭中的难题等等的。我想这些都看见了，当然他也看见父亲怎么顺服听神的话，父子之间应该也有不少的对话，让以撒了解为何父亲会做这样的决定，为何会如此做。以撒看见一个不完美的父亲，却有一股相信神是使人复活时无变有的神，是让家庭会经历逆转胜的神迹。若你的家庭正在经历青少年的风暴，求神调整我们的眼光。如果你的家庭已经走过，感谢神，求神使你的家庭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几天前我们也跟几位弟兄姐妹在分享青少年阶段种种叫父母刻苦铭心用泪水祷告交织而成的图画，我们在当中有非常美好的分享，也一起跟他们一起经历神的大能， 神是会向人说话的，神是真真实实会向我们说话的神。因为时间关系，我直接谈最后要 结束的部分。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愿上帝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在不完美的生命中把上好的福分传给我们的儿女。诗篇71:18说到，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愿上帝使我们兴起，不单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上帝使用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也是为了下一代以及往后的世代，使我们一生可以为主摆上，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结束前，我要放一段小影片，是南韩一个社会实验小短片，提醒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可以在这个节气当中，让我们不管身为儿女或是父亲的，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父亲节。可以帮我按一下播放，点一下就好。这是一个社会的实验，那他们装了摄影机，都访问一些年轻的爸爸，请他们填一些问卷。第一个问题是孩子最爱的食物是什么，请他们填一下。你看过孩子睡觉的样子吗？你车上、手机里、书桌上、皮夹里有孩子的照片吗？你最后一次跟孩子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一样的问题，我们把对象换过来又问了一遍，你最后一次跟孩子说，你最后一次跟爸爸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爸爸最爱的食物是什么？最近有拥抱过爸爸吗？你有看过爸爸睡觉的样子吗？你车上、手机、书桌上、皮夹里有爸爸的几张爸爸的照片？
충선이아빠김용봉
나신앙철아빠신현기
이영근입니다큰아들이
저영우아버지되는사람입니다
조유섭아빠
진영이아빠
성함은김성복
생각나지요그아들딸만나다가아들가졌는데이번에도딸이어떡할까했는데
네엄마아빠동생한테신경써주고좀맞고
부모로서이렇게뭔가를충분하게해줘야되는데그런것도못해줘그래서참마음이아픕니다
아들이라는것은어느누구와도바꿀수도없는것이고
크게뭐도와주지도못했고했는데그들이알아서잘커가지고
계속부족한게부모마음아닐까요죽는순간까지그런제가그런마음으로살고있어요계속부족한거예요
너무엄하게했던게
그게지금 미안하죠
미안해
항상내가부족하고항상미안해요미안해
미안하다참모든것이부족하고못갈키고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当我们为人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为孩子无怨无悔的付出，为家庭的付出，不求回到付出的时候，我们更相信你这位如此用厚恩待我们的神，如此愿意把最好的福分给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谢谢你借着节期再次提醒我们，也借着你自己话语再次光照我们。愿你建立我们每一个家庭，特别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施恩赐福在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